好，那各位大家好，那我是 Jason， 那我在微软目前负责 CIM 的技术的部分。好，那是这样子，就是 CIM 其实在台湾微软这边，在台湾地区其实已经有大概六七年历史。那在六七年历史过程中呢，主要就是说都是自建的模式 ，on-premise 的方式。但是后来现在因为整个微软他们强调就是说整个云端为主，还有 device 为主。OK， 云端为主跟整个 mobile 为主这样子，所以说在今年的10月1号，整个 CIM Online 的部分呢，会整个在台湾开始上市。那在11月份的时候呢，会有一个 marketing 的 event， 好，正式的 marketing event 公开化，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那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哈，我会尽量用实际的一些案例跟一些角色别。用故事性的方式做系统 demo 给大家看。OK， 那可以各位可以看到的过程中，就是说 CIM 呢，它跟我们知道的 System Center 啊，甚至是 Agile， 甚至是 Office 365，有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是 CIM 是以人为中心。所以说，等一下我们会用几个角色来做 demo， 例如说，业务经理，我想每一间公司都有业务嘛，那也有技术经理的部分，他怎么用这一套平台来管理他自己的一个部分，老板怎么样去看他的绩效在哪边？因为人都会很排斥系统，但尤其是像业务这种的一个角色，怎么样让他能快速去做一些事情？另外呢，每一间公司多多少都有厂牌、品牌的部分，所以针对这品牌的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些，我想公司都会有一些行销长，甚至是一些行销助理，怎么样去针对这个品牌去做一个行销活动？一个画面可以呈现出我们等一下说的行销活动的一个七部曲。另外一个就是说，各位想 CIM 可能就是不外乎是什么销售啊、行销，还有客户服务。但是呢，我们的 CIM 是一个平台，所以说等一下我会用一个角色，一个系统设计师，怎么样在这个平台里面做一个专案管理的一个模组，很快哦做出来给大家看，甚至有些流程化的一个部分。那最重要就是说，微软在前年买了一间公司叫做 NameBridge， 那今年的部分把它整个合并到我们 CIM Online 变这个 function 叫做 Social Listening 改名了。它是做什么？简单讲就是说，一间公司它除了会想知道我们刚刚讲这一些，不管是业务、行销或是专案管理，这都是公司内部的事情。但是我东西卖出去了，我想知道的是说，到底现在外面消费者真正的声音是如何？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他的声音呢？他们通常会留在什么？Facebook、部落格，甚至是 Twitter 这种 social 的 channel 的平台里面去，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声音把它收集起来，做一些舆情的分析，而且针对不同的语言，好，这个是属于 social listening 的部分。好，那因为是 online， 所以 online 的部分呢，通常我们就是跟 Office 365搭配在一起。所以等一下我们有几张前面几张 slide， 就是说如果大家看了今天的这个简报有兴趣的时候，想要试玩看看的时候。等一下呢，会有一些步骤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试玩这个部分。好，那因为是 online 云端，所以说现在云端的部分呢，在微软整个内部都是放在 Azure 上面去。所以各位可能就是说，我有账号之后，我现在随时随地 key 了我的账号密码，我就可以随时去做我们 CIM 里面做的事情，完全不需要一些硬体的建置成本，甚至是其他的一些额外的费用，因为这些都是在云端上面的 Azure 上面去做一个 run 的一个动作。好，我们先来提问喽。第一个问题，因为我这边有一些奖品啊，我们问这个课程，我们问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各位还记得我刚刚说的 CRM 几月几号上市，然后几月几号？等一下，几月几号有一个 marketing？ 哪一个月份会有 marketing event？ 1、2、3。好，那我们先给这位黑色 同学。对，对，没错没错。好，那我送你一个赠品。这个赠品是我前天拿到的。这个是什么？一开始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里面的 PM 跟我想说是滑鼠垫呐，但其实不是，它是这个笔记本，然后呢下面是滑鼠垫。好，然后对。然后呢，这东西我是觉得很奇怪，人家觉得好像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后来我先讲它的使用目的，它是这样子，这边呢两边有一个那个贴纸，你可以把它贴在你的手机后面，然后呢贴在手机后面之后呢，可以直接，好，你就可以看电影。好，因为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也没人问，来，谢谢你。嘿嘿嘿，来， 不客气。然后那个是雷射笔，就是去年marketing email 也是我讲的嘛，就只有送这个而已。那这一次比较丰富一点。好，那因为我们是属于技术嘛，大家讲一些故事的部分，我们前面先讲整个技术的部分。第一个，在微软。跟各位讲一个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微软不是最近换了这个 CEO 一个印度人吗？叫就是那个印度人，好，对，因为他名字太难念，我不会念。那他是 CRM 第一代的产品经理，所以说那时候大概在四月份的时候，因为 CRM 的2013这一个版本在去年十一月 launch 的，所以说哦，这个是我们微软 BLOCK， 我都没有把它锁住，好。所以说呢，他在整个微软产品里面，他上市了，在那个富比士杂志里面，他说了几段话。他把整个微软的产品定义成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属于前端嘛 ，user 通常会使用 PC， 甚至是 mobile phone， 甚至是我们的 tablet 平板的部分，这是 user 在使用的。好，那我们刚刚说谁在使用？是人为中心嘛，以人为中心。所以说 CRM 是属于用人在用的一个企业级的软体。好，那这里面当然有其他我们刚刚说的 social listening， 甚至是有时候 CRM 要跟 call center 做整合。好，我们也买了一间叫做 USD 的部分，在下个版本，好，在今年秋天吧，会整个含进 CRM online 里面，甚至是 marketing pilot。marketing pilot 指的是说我可能有一些要去管我一些，我举个例子，像 CRM 2013它上市了，每个国家都要上市，但每一个国家都有做一些 video 啊 ，video 都有不同的一些语言。来去做一个承受，不可能是微软自己做的，都是外包给其他厂商做的。所以怎么样去管理外包厂商整个 resource 的管理，甚至是说钱、金钱的部分，就是透过这个部分的功能来去做这个使用。好，所以说这是属于 business solution 的一个部分。下面可以搭配微软的什么 YAML？ 好 ，YAML 我想大家也听过很多，是 internal 的一个讨论的一个区域，甚至 Office 365，好，这个我就不多加。说明还有 Skype 甚至是 Link、哦、这种网络电话的 IM 的一个部分 SharePoint 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异质系统做间接 Darknet 的部分，这些除了 Darknet 之外，我等一下全还有 YAML 之外，其他我全部都会做系统 Demo， 怎么样在 CI 里面去做一次性的一个运用。好，那 Data 的 Platform 平台就放在我们的 Azure、哦、那我们可以搭配这个 Power BI for Excel 的一个部分，把一些我想大家都有看过这种 Excel 的泡泡图，那它可以把它放在网站上。那我们 CRM 呢，里面有一个 iframe， 所以可以把它砍进来。OK， 好，好。如果大家要试用的话，其实呢，很多人问我说，哎、欸，我要怎么去试用？我是不是还要安装？我说不用，不用，不用，只要打这个网址，或者是说直接在我们的Bing search 或者是 Google search， 你们就打微软 CRM 2013试用，第一个出来的网址就是这一个。点进去之后呢，直接把这个点下去，这个 try 这一个软体点进去之后，那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多少有点印象哦，我就输入我的名字，还有这边你可以直接输入中文繁体，也就是说到时候整个启用 CRM Online 的这个部分呢，就完全是繁中的一个部分。OK。那下一步、哦、当然就是你的密码，甚至是你给他一个虚拟网域的一个部分。OK， 好。那接下来他一样，他会跟我们申请 Office 365意思一样，你会收到一个简讯。这简讯的部分直接把它 key 上去就 OK 了。那这边当然是 key 你的电话号码。好，那这个是收到这个 code 之后呢，直接就把它填上去。好，然后这时候他会去 run 大概是。我那时候弄大概三分钟啊，他就会说，哎、欸，你就点这个地方，这时候你就会出现你的这个 Office 365这个 Data Center 的一个部分，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 CRM 的部分，当你点下去之后呢，它就自己会把它建立起来，建立起来，变什么样子，就变这个样子。OK， 这就是 CRM Online 的一个部分。好，那各位一定公司有的公司都有 AD 网域嘛，对不对？各位一定有一个疑问，像我就常问到客户，遇到客户问说，我现在用的是属于 online 的这个 Office 365的账号啊，可是我这一些 user 们都是在我的 AD local 端的 AD 在做身份验证，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个串接的部分呢？哦，那昨天其实有一些课程其实有讲到这一块，我这边再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如果是说今天我们有三种情境，第一种情境就是说。我是一个新创公司，我完全没有任何什么 AD 什么目录服务，通通没有。 我就完全是要用 online 的部分，那就很单纯，我只要申请刚刚那一组 Office 365的账号，你就可以使用 CRM 了。第二种方式是说什么？我有 AD， 但是呢，我这个 AD 的部分呢，我愿意呢，透过就是说 identify 这个 synchronize 的部分呢，我把我的账号同步，还有我的密码同步验证到我们的 CRM 上面去，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Azure 上面的虚拟一个 AD 里面去。所以说上面这一块等于就是说，我们同步的过程中呢，直接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密码跟身份的一个验证，杂凑的一个密码验证都在这上面去。但另外一种，我举个例子，有一些客户，像是举个例台积电啊，甚至是说像联电这种大型可这种很大型的客户，他们的infra非常的复杂，所以说他们不允许这么去做，他们只能允许就是说我在这边一样，我把身份同步到我的 Azure 上面去，但是我的密码，我认得这一个人之后呢，我把密码的验证传回去我的这个 AD 端去验证，这边我们就要架设一台 ADFS 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将使用者的身份验证用 ADFS 转回本地端 AD 去做处理。所以说这是身份验证的一个部分，也是目前很多客户在询问 CRM Online 以及跟本身公司的 AD 的整合的一个模式。那一个架构图大概跟大家理解说明一下。好，如果我声音有点小，请随时举手跟我讲。好，好。那另外呢，email， 我想说，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尤其是跟客户嘛，客户跟业务，甚至是行销跟你的一些供应商的部分，最常除了用电话之外，但有一些可能是跟国外的人去做沟通，你会用什么居多 ？email。所以说，如果您有使用 Exchange Online 的时候呢，简单讲也是直接可以同步在一起，在CRM 自建的模式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去架在不管是 mail server 是 POP3， 或者是说 SNTP， 或者是说 Exchange， 我们都必须在那边去架一台 CRM email router， 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可以直接把它取消掉了。所以简单讲，我们等一下会 demo， 我从 Outlook 发 email， 发 email， 甚至是说我从 Outlook 去新增一笔约会，我在我的 CRM 的记录、客户的记录的历程活动记录有这一笔约会存在。而且在我的 iPad， 等一下我会 demo APP 的部分， iPad 也会有这一笔约会存在。OK， 这些东西都透过这边的设定，直接就把它 configuration 完成。OK， 好，那另外一个，因为 Office 365有一个 SharePoint Online， 好，那 SharePoint Online 我想它的功能也是非常的齐全。那怎么跟 CRM 做结合呢？简单讲，就是说，如果我有个客户，这个客户里面，我可能跟他的采购部门、跟他的 R&D 部门，甚至跟他的供应商部门做很多很多的系统一些讯息的往来，包含什么？我实体文件，甚至 spec， 甚至是一些凭证的部分，我要在怎么 CRM 里面怎么样去做一个有分门别类的一个文件管理？所以说，我们可以在 CRM 里面去新增多个资料夹。好，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新增的 CRM 资料夹、ERP 资料夹、SQL 的资料夹，然后呢，我可以再细分更细的资料夹，我把所有我要上传的档案或者是新增的档案直接把它上传上去，所以我的使用人员他去做的任何一切都是在 CRM 的 interface 完成，但实际上他存的这个档案的位置是在哪边？是在 SharePoint Online 里面去。OK，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直接 demo。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以前的 CRM， 大家因为现在大家都手机有平板嘛，对不对？所以说在以前的 CRM 很诟病，就是说啊，这个 APP 原厂都没有支援，那都要去跟我的 third party 去购买才可以使用，或者是我要自己开发才可以使用。但是在这个版本 CRM 2013，原厂已经有提供原生的 APP 的部分，而且这 APP 它已经 for 三个平台，包含就是 Android， 甚至是我们自己的 Windows Mobile， 甚至是我们这个 Apple 的一个部分。OK， 而且这个 APP 它可以分两种哦。第一个，它有分平板的 APP， 也有分手机的 APP。所以各位如果现在手上有 iPhone 啊，或 Win Phone 或 Android Phone， 你们可以直接在那个市集哈，直接打那个微软 CRM 2013 download 下来，就可以去使用它。OK， 好。那第二个问题，我们的 APP 在这个版本支援哪三个系统？ 而且呢，同时呢，它有分哪两种的一个 device？ 那好，我们来一二三，这位先生先举手，对，请说。对，是，对，对，好，嗨，谢谢。那我这边大概说明一下，就是比较技术性的，就是说我们的原生 APP， 例如说平板的 APP 好了，平板 APP 它可以针对我 CRM 上面的资料去做新增、修改、查询，还有 dashboard。等一下我们可以直接看实际的 APP 的这个呈现。但手机的 APP 呢，在原生的 APP 里面，它只能针对资料去做新增、查询跟修改的部分。OK， 那很多客户说，啊，我如果是说我想要去做一个，我举个例子，像我们最近在一个客户那边，他就是拿手机的部分，想要去点客户的地址，直接跑出来 Google 的地图，然后去做什么路径规划，因为他常常出差去，例如说日本的成田机场啊，或者其他的地方，他想知道就是说他到客户端这边的时间点到底有多长，要不然 delay 了，没去过嘛 ，delay 了被客户骂。那这个部分呢，在我们原生 APP。不能去修改它的程式，但是你可以直接有，我们有提供 SDK， 你可以自己去写这个程式嘛，去把它加进去在里面这样子。所以简单讲，如果你要让您的 APP 更丰富，甚至是说更 friendly， 我们有提供 SDK API 去让你去做一些开发的一个动作。OK， 像今年大概是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在一个饭店里面办一个 social 的一个 meeting， 那我们请了大陆的那个鼎新的康师傅吧过来，他们目前是用我们 CIN 的平台做了整个七大事业体所有的管理的一个部分，包含什么？他们自己去找了大陆的 iPad 的厂商去做开发，去做的线上到处巡店的库存那个部分。好，所以说 CIN 它不是一个产品，它是一个 platform。OK， 好，我们直接来看系统 demo。那如果我当然是角色以我自己啊，例如说，Jason， 我早上收到了一个客户华硕的临时会议通知啊，他打电话给我说，Jason， 我们想了解更多 CIN 的一个部分。那这时候呢，因为我的老板都会看我的 Outlook 的 Calendar 嘛，我们会互相 sharing 嘛，这样子，所以说我就新增了一笔约会。同时呢，我想知道到底客户找我干嘛，所以说我打开 CIN， 我想先了解，就是说，因为这客户刚好是我三天前才接的。所以说这时候我想打个电话给里面的窗口，跟他讲一些事情，然后呢我想看他更多的资料，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总是要有一些话题可以去聊嘛，那这话题怎么来呢？不可能我马上去找嘛，我一定从我们刚刚说 social 的平台去把它收集起来。 OK， 然后整个会议结束之后呢，那因为我刚好下午有另外一个行程，我要去台中，所以我又不想要回家加班去弄这些东西，所以我可以等一下我 demo 直接用 APP 把我在 Outlook 新增的那一笔约会直接再 key 一些资料上去。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其实会 demo 几个重点，你们可以看到等一下 demo 的这几个画面其实包含了几个东西，第一个我们 CIN Online， 还有我的 Outlook， 还有 SharePoint Online， 还有 Link Online， 还有 Exchange Online， 还有我们新的一个叫 Account Social Insight， OK，还有 Account Search Microsoft CRM 2013 Mobile 的一个 Solution。 OK， 好，好，这个是我真的，是我真的 Outlook， 所以我不把信打开来的。那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刚刚的剧情就是说我真的新建接到一个客户叫我去临时开会一个计划嘛，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这边是我的收件夹，左下角这边就是我 CRM 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是我现在看到的客户资料，但是其实这个是真实的资料。例如说我如果想要看一个仪表板的时候，您可以直接在这边直接点开来，然后呢，等一下客户仪表板我们看到的资料等一下我用浏览器打开的资料都一模一样。所以说 Outlook 很多客户会问到说 CRM 的部分就是看在网络上有介绍，它可以跟 Outlook 结合在一起，结合到什么地步？其实就是在 Outlook 你的 Connect 端 Outlook 装一个 CRM for Outlook 的 Component， 然后下一步就变这个样子了。 所以 user 们可以说直接在这边去，不管新增客户资料还是这边点一些仪表板的资料，都是一模一样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的，跟在 web 浏览器上面做的都一样。好，那我们刚刚说我们要新增一笔约会嘛，约会嘛 ，OK， 所以我可以直接，我就直接新增一个 item， 就是一个叫做 appointment。好，那一样，我就打一个。那 TBD 时间就我们就定今天啦，今天的下午晚上的7点好了，7点至8点，8点半。好，那你要怎么样跟 CIN 做勾稽呢？因为我们是跟华硕在做一个 meet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叫追踪或是设定相关，那我们可以直接点这边华硕，好，这是我预先做好的一个资料。这时候呢，当然你可以，因为我还没有去嘛，我只是先把这个约会把它 booking 起来，你就可以直接按 save。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画面来看，哦，这是我们的浏览器，甚至是说我们可以直接从 CIN 这边来看，例如说客户，我就找到我自己的客户群，例如说华硕好了，好，各位可以看到，当你点到你权限可以看的资料的时候，这边就会秀出你的资料，甚至是这边可以去做一个 search 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点到华硕这边来看，直接点开来。这边会出现属于华硕它的一些基本资料在下面，所以一个页面在 Outlook 里面可以呈现出它的资料。那我想要看它的更细节的资料，你可以直接把它点开来看。除了资料是这样一致同步之外，那刚刚我现在 demo 的是这个约会嘛，那其实不管是 Outlook 里面的工作啊，还是通讯录里面联络人，甚至是 email 的部分，都可以直接把它同步上去。当然这些权限也都可以去开跟锁起来，因为有一些，我举个例子，像我之前做过一个大陆的一个公司，那他们的业务就不准通讯录同步到我们的 CIN 上面去，也不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摆区域别，也可以摆整个部门跟角色别来去做每一个人权限控管的一个部分。好，那我现在直接打开这一笔客户档案，好，因为我想去拜访之前了解一下这个客户的一个基本资讯，因为我3天前才跟他接触的。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东西，第一个呢，左边是我的客户的基本资料，好，那右边这个呢，活动，哎，这就是我刚刚新增的。活动指的就是说，今天你跟这间公司所有的活动的历程记录，那包含我们刚刚有做的这一个 meeting 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各位可以看到，所以说这边呢有他所有的，不管是约会啊，还是说是一个电话，哦，电话的一个部分，甚至是下面有一些，甚至是 email 也都会在这边去把它呈现出来，就是我们的一个活动的追踪记录。那另外一个，因为我3天前才接到这个客户嘛，所以说如果我想了解到底前面的业务或者是前面的一些使用者跟这个客户有什么沟通的状况，我就可以从历史的活动记录来去了解更深一点。那各位都有玩过，应该都有玩过 Facebook， 我们 CRM Online 一装起来就有类似像 Facebook 的功能，这些活动我都把它简称叫做非结构式的结构式的物件收集，但有时候一个客户的资讯，我们会随时跟我们内部人讨论，我就可以在这边随时去留一些我的讯息给我其他有权限看到这笔客户的资料。例如说，这边是我之前留的一个部分，那我现在也可以直接去留言，例如说，很好，谢谢。好，所以说你可以在这边去留你的这个类似像是这种议题式的一个讨论区的一个部分，这种叫做非结构式的资料收集。那另外您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您有用 link online 的部分呢，可以直接在这边打电话，因为我想知道这个主要窗口到底我过去开会到底有什么目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好，因为我现在是刚好用 online 的部分。那如果是说一间客户你如果贵公司没有用 link， 他也支援 Skype 也可以， OK，那电话就响了，但这电话响不是重点， 因为这只要把它启动就可以了。重点是，如果是说您现在是戴着耳机，你在跟客户讲话的过程中，我先把我的 link 关起来，你可以看到我回到我的画面这边了。但是呢，这边直接还会判断你现在是拨出去电话，所以你可以直接跟客户讲电话过程中，把重要的会议记录把它记载下来，这就是一笔通话记录。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在online 的部分，如果是说有跟 call center 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语音信箱把它留存起来。OK， 完成之后，你可以直接按确定。OK， 这一笔通话记录就完成了。所以说我就是直接在那边按一个通话的通话的号码，然后直接就有一个这个电话的一个活动记录。那我在这边多说一点，很多客户会说，有时候客户说，哎，你可不可以把你刚刚的通话内容的一些 remark 的部分也寄给我，让我知道。在传统，我们可能想说啊，我再新增一个 email， 把这个通话内容把它秀上去。但是在我们整个 CI 里面的后台，一个叫 workflow。我们 workflow 可以设计，就是说，当你新增一笔通话记录之后，直接呢再送一笔 email 给客户。那因为你通话的过程中，你有这个接听者的对象，然后里面的 email 可以直接抓你刚刚 key 的这些字在里面。哦，这是一个运用。好，那您可以看到的是说，这边的通话内容中，这边哎有这个主要联络窗口，就是我华硕里面的一些联络窗口的一个部分。哦，如果是说他们有 link 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他有没有上线。然后最近的商机，甚至是一些 service 的一个部分。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地图，CIA 2013的 online 有支援 Bitmap， 所以说你把地址 key 上去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路径规划，你可以直接点这个地图，这时候它会直接去把客户的地址抓下来。那我们这个是属于 Bitmap 的功能啊，然后你可以直接点取路线。然后选取我的地点，然后直接把它 copy 下来。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哦，知道你从你公司或是你自己常常从哪边出发的路径规划的一个时间点是如何。这是属于我们 CRM 跟 Bitmap 结合的一个运用。这边我 demo 的东西都没有写任何一行程式，都是 default 的功能而已。好，那另外一个各位可以看到下面，这些图表分析是什么？就像我们说的，这就是 social listening。 因为我现在是负责华硕这个客户，所以我想知道到底目前大家对华硕不管是什么产品，还是说对他的公司评价是如何。你可以看到的是说，这边有个社群分析，数值包含就是说我在目前上个礼拜里面，好，这个是我的时间，上个礼拜，然后呢我的来源就是说从部落格啊，或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video， 甚至是一些新闻网站，好，甚至是说我要选的语言是哪一些语言，这些部分呢，对不起，嘿，好，我们选一次，例如说我现在选部落格好了，嘿，然后我按 OK， 然后这时候我选的是英文，这时候它就会针对你选的这一些来源呢，去把外面这一些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你可以直接点进去看，例如说这个是在这一些时间里面它 po 出来的文章，然后这是针对平均值，在这个平均值里面，哦，我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是有人在发文1357，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总共有5602，它大于平均值就会把它上升的幅度是多少。绿色指的就是说我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些分析的字词，我的文章的部分，绿色是正面的，然后红色是负面的，灰色是中立的。那我刚刚是选的是英文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属于英文的部分。那因为我选的是部落格，所以这边是属于部落格的一个来源。那现在呢，我可以直接点进去看是这些文章是哪一些文章。所以这部分可以利用到什么？我们的线上客服。当如果我是一个客服中心的行销主管的时候呢，第一个我可以去看到，哦，原来是这一些文章里面， 有这一些文章里面，那我这边可以甚至可以去下关键字，甚至是说我除了部落格之外，我也想看 Facebook 的一个部分。好，那甚至我的 source 我就选这两个，那我想要看的是属于负面情绪的或是正面情绪的，你可以看到 sentiment 这边我可以用 positive。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最近的这些文章里面属于比较正面性的是哪一些，这边就有这个来源的部分啊，甚至是我的管道的一个部分，那甚至是说如果我要直接回复这个客户可不可以，也可以，你可以直接按 reply。 好，那这时候当然你要先登录你自己 Twitter 的账号直接回复给他。好，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客户在问的是说，很多我们有一些客户他们有经营粉丝团啊，或者是说经营一些部落格的部分，我把这些资料收集回来之后，针对一些我们公司形象比较攻击性的或者是比较负面的部分，我可不可以直接这样子回复给他，就是利用这个功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好，那当然呢，如果是说我要去看属于比较负面的，你就选这一个 negative。你可以看到哈 ，social listening 它怎么样去判断你这篇文章是正面的情绪跟负面情绪？它会去侦测到，就是你目前现在所有的这一些文章里面，属于正面情绪的，就是绿色的字，还有负面情绪是属于红色的字。当红色大于绿色的时候呢，这时候它就会把它判定成一个负面。但有时候这个是机器在判读的，有时候我们去看了这个文章之后，会发现，哎。它是其实属于一个正面的部分，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手动去做一个变成是个 positive 的一个部分， OK， 所以这可以去更改的一个部分。好，这是属于华硕里面，我针对华硕来去看它的一些社群分析。那当然呢，我下面这边也有去依照就是说它的管道目前铺的这个文章，还有这个部分，甚至是说最近的一些文章的一个分类。都在这里面可以去看到这一些。好 ，OK。好，那例如说我跟客户去做了这些联络之后呢，那这时候我们也开了会。那开了会之后，这时候我想要让他知道，我要把我的一些会议记录把它秀上去。那因为我们现在我有一个 iPad， 所以我就把我的画面切到 iPad。例如说开完会之后，我们看一下，OK， 这个就是 iPad， 这是 iPad， 那 iPad 上面的 APP 就是这个样子。那 CI Online 的好处是说，我今天例如说我要在某一个表单加一个栏位，它其他的 device， 例如说不管是我的 Surface 或者是我的 iPad 或者是我的 Android Pay，它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去把这个栏位加上去，也就是说你不需要针对不同 device 去加栏位，也就是说你在一次工就可以把它完成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这边呢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区域。那像刚刚我们是新增的是9月10号的部分，今天有没有？这边就有一个Asus 的一个 meeting， 我们可以把它点开来看。当然里面的栏位我都可以去做设计，因为现在已经行动化，所以说其实我们里面可以栏位设计成很多，就是这种勾选式的一个清单。那真的需要去做一些描写的，尽量把它少做一些描写栏位的一个部分。好，所以说这边我们可以直接这边去把一些 activity 把它加上去。那另外一个，如果是说我想用我的 iPad 来打电话可不可以，也行。包含就是说我可以从我自己的仪表板里面看到属于我自己的客户啊，还有我自己的联络人，甚至我的一个商机状态，甚至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个属于这个商机的一个仪表板的一个部分。我们先看仪表板，当我点下去之后呢，它就直接会出现属于这种仪表板这个 图里面的一个资料。我们等一下，因为这个 iPad 是用我的 3G 在跑，这边才是用这边的电脑在跑。好，我们等它跑出来了。好， 各位可以看到，通常我们找资料都是用关键字，或者是说用像 Excel 那一种栏位的筛选来找，但是 CRM 可以用图表来找资料。修出来。好，等一下我们再看一次。好，我先切回我的这个一号机好了。意思一样，用图表来找资料，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业务主管好了，我今天如果想要看的是说我目前每一个月的一个销售分析状态，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 G2 down下去。例如说，我想看十月份目前属于就是说，我想是看是哪些产品线的一些需求，你可以直接这边直接用圆饼图把它呈现出来，它就会出现十月份目前所有的一个商机资料。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有这一个红色部分是属于 CI Online 的部分，然后蓝色是属于 Agile 的部分。那如果我想要看的是说这个 CI Online 是属于哪几个业务负责的，你也可以直接透过它直接去看这负责的那个部分，再做一个 drill down 的一个部分。好，就会出现属于 Jason 负责的部分。好，那如果你要回上一页，就可以直接回上一页。但主管他想知道，就是说，online 到底有哪一些商机？所以说，各位这边有一个来产生这个图表的一个部分。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可以用关键字来找资料。好，你就下打关键字就可以。那另外呢 ，Excel 不是有这个栏位的这个筛选式查询吗？那我们系统也有，好，可以直接就是。直接就是用这个栏位来去做筛选。但我们刚刚说用图表来找资料，举个例子，例如说我想看十月份的部分，当我点取这个十月份这个部分，它就会出现十月份的这一笔这一些资料。如果我想看的是十一月份是哪几笔商机资料，我可以直接就点十一月份这些资料。那我想看其他的图表可不可以？也可以，可以直接透过它，例如说我想找一个销售阶段金额加总这种图表，我们回首页。好，刚刚我是用整个销售预测来去看，但现在的图表我是想要看，就是说我目前所有商机，每个商机一个健全商机有0%到100%，好，60%可能是报价啊，7%可能是溢价，依照这种阶段来去做这一些一个商机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呈现。那一样，我想看70%是哪一些，70%溢价是哪一些商机，你可以直接点进来看，哦，就会出现属于它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在 CI 里面，我们的仪表板跟我们的资料是及时的联动在一起，所以说很多客户用了它就是减少很多开发报表的一个时间，而且都是很直觉化直接可以去做的一个这个部分。好，好，那我们讲一下 Digital Marketing。 那第三个问题有请问大家，我们刚刚有说啊，这个找资料的方式有哪三种方式？第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用模糊查询来去做，但第二种跟第三种呢是哪两种？大家知道吗？一种是类似像是，没关系，那我讲第二种好了。第二种是说像是 Excel 一样， Excel 我们有这种多重栏位式筛选嘛。那第三种我们可以很直觉化的是用哪一种方式来去做资料的一个查询？图表。好，那这位先生，您认为是图表吗？因为刚刚有个人举手。对，好，就不好意思，因为我看到您举手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运用啊，就是说一个业务经理他就是说在CI 里面看了这个客户资料，然后也直接在他 Outlook 新增的一个约会，那这约会里面呢会直接呈现在我们的 APP 上面去，他可以在外面利用行动化装置快速的把他一些要记载的事情把它记载下来。那这个呢是一个行销活动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的 CI 的一个基本功能。一个活动里面包含就是基本资讯，还有就是说它的前置工作，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像我们最近一直在忙碌 现在2013上市的一些相关活动，包含 DN 的印制啊，甚至是一些 video 的制作，跟一些配合厂商、赞助商的一些会议，这些都是前置工作。那另外一个就是属于销售文宣，我可能会有一些 document， 我要让微软内部的同事知道。那甚至是在什么时段可能会有一些折扣价的一个部分，主打产品是什么？好，这些都属于基本资讯。那我要让这些人知道，我一定要让他有一些行销清单的一个部分。行销清单就是说，我们会从我们的潜客或是我们的一个客户 account 联络人里面，透过我们的搜寻引擎，把主要的这一些目标性清单筛选出来之后，可能我的 database 里面有50000个客户，但经过我的筛选之后呢，可能有1000个是我要去发布让他们知道的。所以发布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简讯或者是EDM 行销，甚至是电话 call out 的一个部分，让他们了解这些讯息。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些行动回复的一个部分，变成是一个商机的一个部分。哦，这是整个一个行销活动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架构图。好，所以我们现在直接看系统，就是说，我是负责规划这一次2013，好，协助规划2013上市的一个成员。我可以在我的一个页面看到全部性的一个资料，包含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规划事项啊，甚至筛选名单，甚至召开一些讨论会议，并且把它发布出去。还有就是说看属于这一次这个网海里面的最新动态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系统这边来看一下。好，各位可以看到，在 CIN 的整个界面这边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就是行销的模组。行销模组在第二层就是我的行销活动。好，那这边有一个上市发表会，当然旁边会有一些图表，那这些图表都可以去，就像刚刚我们做的这个功能一样，可以点取然后秀出你正确的资料。那各位可以看到，左边是我的一些基本资料之外呢，右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前置作业，就是说一些不管是我们的会议啊，甚至是电话的一个部分，甚至是一些代办事项，都可以在这边把它记载下来。甚至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类似像是一些附注，附注也可以去把一些文档把它放上去。OK， 那也有财务成本的一些栏位在这里面，这些栏位都可以自己设计的。那有一些栏位呢比较敏感，我们比较不能允许，就是说让别人普通的一些行销人员或者是业主去看，所以说在 CI 里面有细到可以做到栏位的权限控管，所以今天只要没有权限看到的人，看到这笔资料全部都是新资料，他看不到里面的一些值，这些都可以透过设定来去做这些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行销名单的部分呢，举个例子，这些是属于资料面的部分。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这边点进来，这是行销名单里面有一个叫做寻找，寻找的一个工具。这些人是怎么找出来的呢？在这边有一个叫管理成员，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进阶寻找的来去找里面的人。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连，例如说我找是联络人，只要是联络人上面有的栏位，我都可以当作我的搜寻的这个条件把它找出来。例如说有没有参加过行销名单，例如说是过去半年，过去有没有参加过其他微软的一些行销的部分。例如说过去6个月。甚至是说这一次我主打的这个客户群是属于什么产业的。所以说这个联络人，这个客户他的一个隶属公司的产业别，也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关联性报表的一个搜寻。产业，然后等于，比如说我选全部，好，所以说筛选条件呢，你可以在这边设的越细，你找出来这个越精准。找出来之后呢，这边我先设包含资料，好，找出来之后，这边就是你的这一些人员，然后你只要把它选这个加到行销名单里面去，就会变成是这个模样。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行销名单找出来的一些资料源。OK， 那一笔行销名单，一笔行销活动，其实你不一定只要找一个行销名单，因为我举个例子，像有时候我们会，是。对。我大概说明一下，您说的那个大概是属于 on-premise 自建的模式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今天在不管是我们现在是讲云端，不管是自建还是 online， 自建你在安装 CI 的部分，你会选一个基础语系，哦，可能是繁中或是英文。那如果像我们刚刚 online 的部分，你申请是不是会去申请像我刚刚说选那个繁体中文的部分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你系统的基础语系。那整个在新增后台新增栏位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用这个基础语序才能去做新增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举个例子，例如说，我的基础语序全部都是选繁体中文，但我有美国的 user， 美国的使用者，美国使用者是用英文的界面啊，所以说我就可以去用英文的语言包让他们呈现出来这样子。所以说简单讲，我在新增栏位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切换成你当初你安装或者是我们 online 你申请的那个基础语序才可以。哦，不是，例如说，我举个例子，例如说你台湾注册是繁体中文的部分嘛，对不对？那你现在美国人去使用它，美国人必须要，如果要去新增，刚好美国是一个系统开发者，他必须要新增一个栏位或者是一个图表的时候，这时候他必须把界面切换成繁体中文的部分，他才能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系统的开发、表单开发，甚至是栏位开发的部分呢，甚至图表，必须要依照你当初申请的这一个语系，才能把它切换过去。设计的时候就这样子，从 CRM 3.0 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对 ，OK， 好，那我继续。那各位可以看到呢，如果是说像很多像微软常常会有一些，甚至其他公司，甚至会有一些晚上线上报名嘛，线上报名其实也算是我们会员里面。那当然，我们如果做一些资料串接的部分，它线上报名也可以直接把资料源跑到这个线上报名的会员里面来，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属于什么产业别的一个客户。那甚至我们这边有一些图表分析，所以不只是一个页面，你不只是除了可以看到Raker 方式的一些资料面，你也看到一些图示的一些分析的部分。那最主要是这些都是讯息的部分，我如果要让这些人知道我的讯息，我这个 online 上市发表会我要怎么样去让他知道呢？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有几个管道，第一个就是 EDN， 甚至是电话，甚至是简讯。那简讯当然跟简讯平台做整合，但是现在更多的一些企业他们希望用 Facebook，像中华电信目前 Facebook 的粉丝团全部都是在 CIN 上面去做一个建制的一个部分，所以只要你们按中华电信的粉丝团按赞进去，这时候你们在里面留言全部都被趴回去他们里面去做一些舆情的一些分析。那当然啦，它有一些例如说 iPhone 6好了，或者是一些微软的手机 Lumia 的部分，它被中华电信他们也会在粉丝团里面去做一些讯息的发布，也全部都是在 CIN 里面去做一些维运的一个部分。 OK，所以这个是属于一个行销活动的一个管理，包含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基本资讯、前置作业，甚至是一个行销名单，甚至是一个我们的发布的一个部分。下面这边意思一样，我可以针对就是说我不同的国家别或者是语义的分析，直接去做更细微的一些分析，针对这个行销活动。好，好，我们看一下 social listening。Social listening 它主要就是说，第一个，它可以针对不同的语言去做一个语义分析，还有就是说，它可以针对，其实我们刚刚大概有 demo 过，我们可以针对这些文章去做一个社群回应的一个分享，就是 reply 回复它的一些问题。那当然呢、啊，甚至是说，除了我自己厂牌之外，我有一些友商，我举个例子，像 ASUS 它的友商就是 Acer、三送，甚至是 HP， 我针对这些品牌的部分做更细微的一些语义，甚至是 keyword 的一个 search 的一个部分，还有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一些仪表板的一个部分，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人不会随时看系统，但是当我侦测到一些关键的负面情绪字词的时候， 我可以他请他自动发 email 给我，系统主动发 email 给我，所以这种 alert 的讯息，好 alert 的提醒也可以在里面可以直接去看到 ，OK， 甚至是是，这是在下一页地方，中文目前不行，对，好，等一下我会讲一下语言的一个部分 ，OK， 好，那针对甚至是说我们有发布文章嘛，所以就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我们可以知道哪一些是属于意见领袖，对我们公司是好还是不好的一些意见领袖。OK， 好，好，我们语言的部分，这是整个 social listening， 它整个 know map， 它是在今年的五月份，整个全世界微软才 publish 出来的一个 CI Online 的一个 solution。目前趴回来文章的语言可以有28种语言，但是有包含简中，有包含繁中，但是。针对去做语义分析，我们刚刚的 demo 这个语义分析，它目前只支援了英文、跟德文、跟法文、跟西班牙文、跟意大利文。好，我们有去跟老外说，哎，繁中可不可以落在里面？那老外是说繁中比较复杂。那我们问说没关系，很多客户在问说，那我可不可以进云端把资料捞出来？我自己有做中文的语义分析，不管是用什么工具，现阶段不行，但是。十月份、十一月份应该可以，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我们会把整个 social listening 的 API 履历出来，所以说这时候客户有兴趣要去做简中或繁中或其他语言，甚至是这一些 big data 的应用的部分，我就可以捞资料出来去做自己额外的一个加工的一个部分。好，那另外一个，等一下我们会 demo 地图，例如说，等一下我们直接 demo 就是说，目前我的所有文章在哪一个国家的区域是最多的，我们可以。一直 drill down 看到一个细节的部分，还有我们刚刚有 demo 到一个就是 machine learning，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有一篇文章是属于负面的，可是我看了之后呢，人为判断是它是正面的部分，那之后如果是属于这种逻辑的，可不可以自己去把它判别，在之后的版本也可以，有可能在秋天或者在明年春天的时候 ，OK， 好，那哎还有 API release 出来。好，这是它的一个架构图，就是说它其实这个 social listening 它本身已经，因为它之前是另外一个别家公司微软把它买进来的，所以说这一些不管是部落格，甚至是 Twitter， 或者是说是一些 Facebook、YouTube， 甚至一些新闻网站，这些都是已经纳入它的来源的。有客户问我说 ，mobile 零一可不可以？因为台湾嘛这样子，所以说不只是 mobile 零一，只要是你今天要去监督它的这个网站有支援 RSS feed。就 OK， 所以说好客问我说，那个台大那个 BBS 可不可以？我说他有支援这个 RSS feed 吗？他说没有，那就可能没办法了。OK， 好，好，我们就直接来看 demo。好，例如说我一样，我想了解就是 ASUS 它产品的一个趋势。好，那我想要透过 social listening 来去看它更细微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这个 social listening 的一个画面，一样打网址进去就 OK 了。然后这时候呢，这些都是可以在 drill down。例如说，这是针对我目前所有的品牌，好像我刚刚做的这个 search 是 ASUS 啊，或者是 CHT， 或者是我的远传的部分去做一些筛选条件的一个部分。下面这边是我的这个 search 这个 topic， 然后在下面这边呢，是我每一个 ASUS， 甚至是我这个 partner， 好，这是我自己设的一些关键字。去把在这段时间里面把它趴文出来的一个结果。好，那现在我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我想看目前属于 ASUS 在整个全世界的区域里面的文章有多少。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叫 location， 好，这些都是真实即时的资料，就是最新的资料。然后同时呢，我去下这个 keyword。我想去搜寻这个 ASUS 这个电脑的厂牌。好，这个。再一次哈。Location。好，这个是我没有下任何关键字里面所有的资料源，包含目前在。上个礼拜，那我想要更长一点时间，我就看我自己定一个时间，例如说是八月份好了，八月份的一号到今天九月九号这段时间，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时间去做这个 monitor 的一个条件。你可以看到下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两万多篇文章，然后 有在美国，也有在其他的国家都有。那目前这个是属于语言的一个部分。那下面呢，就是每个区域这个文章的一个部分。好，那我想要看的更细，我想要看的是说，我下我的关键字，例如说我依照我的这个 keyword， 好，属于这个 keyword 的部分有1971个文章，所以我可以直接看这个，好，我们就直接点进去看。你就可以看到属于美国这个区域呢，哦，你这边就有分布535，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州嘛，哦，这边就有这个其他州的部分。那我可以再进来看，再一次。不过没关系，这样让大家大概知道，就是说哈，第一个，它可以去及时的去搜寻，就是说目前所有你下关键字的这个区域的部分。那其实不只是下这个 keyword， 你甚至要下 location， 甚至去下这一种属于这种情绪的部分、情绪字词的部分、语言都可以在这里面去下，甚至是你的 source， 你也可以去针对你的这个 source 来去下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关键字要怎么去做呢？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设定。设定的部分呢，像这边就是我当初我们设定的一些 keyword 的一些部分。那这是我的一个主要标题。那你点下去之后呢，你可以针对 Asus 里面，像如果是说我要在这边，好，我要在这边再去新加更多的这些关键字，都可以。像这个之前我下就是一个 tablet 跟 pad 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可以去下很多很多关键字，它就会依照你设定的这个条件，把文章把它爬文爬出来。随时都可以做，对，也就对，而且你按下，就是说你只要，因为它是一个 cloud solution 嘛，你只要把网址贴到你的浏览器上面去，呈现出来的就是最新的一个讯息，对，所以很多客户问我说，会不会有一些延迟性的时间性？我说不会，因为你看到的就是目前你看到最新的一些文章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客户啊，他我们就像我常常跟人家讲，我们人不会随时看系统，哦，所以说这时候 alert 的讯息就很重要了。那 alert 它有分两种，在这套系统里面，它有分两种的 alert 的提醒机制，一种就是说我可以针对只要是我下某一个关键字的时候，例如说啊，这个非常不好用，那这时候呢，他就直接发一个 email 通知你这个 email address。如果是说，或者是说，当这个非常不用累积到一定的频率的时候，他才发 email。所以说，你可以设定这两种的提醒机制，让你知道，就是说，哦，目前有人在攻击你的品牌，或者是说有人在针对这个，例如说油的部分啊，油的部分来去针对这些讯息去做一些说明。OK， 好，所以这是 alert 的一个讯息。好，好，那最后一个，我们大概提到一个，就是说。各位看到，CRM 它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刚才看到一些画面那个样子？哦，其实不是 ，CRM 在微软内部里面它又叫 XRM， 也就是说，它的各位刚才看到所有 CRM 的那些模组、表单、栏位的分析，这些都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调整，不需要写任何程式。所以说我刚刚，等一下我们直接 demo 一个，我其实。这是之前我们做一个客户资料啦，有银行想用我们这套来去管他们理专，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理专里面包含就是说它的基本资讯，它的一些包含 ATM 转账，哦，这个当然就是跟他们 ATM 做一些财务系统一个间接的部分，这些活动讯息，甚至是这个客诉资料库跟 call center 的整合，因为我们有时候 有一些问题会打电话到这个银行的 call center 去做一些讨论嘛。那李专他想知道就是说目前这全面化到底他有哪些讯息被解决还是没有被解决，甚至他账户有哪一些金额，甚至是他的一个负债的一个检视是如何，这一些都可以透过设定来做这个 interface 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很单纯，就是说等一下我们直接实际 demo， 我在后面的表单这边我可以直接去新增栏位之后，我只要做个动作按 save 之后呢，这时候呢后面的 DB 的表单就直接会把这个栏位加进去，但是 user 还看不到，因为我们是一个 web， 所以说你必须按发行它才会发行到我们的 IIS 上面去，然后 user 就可以用前端的这些浏览器啊 Outlook 甚至是我的 device 去做这些呈现。所以我在设计整个系统的时候呢，其实我不需要进到什么 IIS 或者我的 SQL 里面的 table， 不需要，我全部都是在我们后台里面的 interface 的设计就可以把它完成了。然后我们里面还包含了一个，就是说里面有一个包含一个叫做就是 workflow。我们 workflow 除了就是警示讯息或做签合之外，我们也可以针对一个流程化的一个部分。像我这边做一个例子，例如说第一个李专必须要了解整个客户资讯，然后因为他借款嘛，所以说他必须要知道，就是说他的创业计划跟设立购物的计划，还有退休计划，还有一连串的一个部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下一页，这个就是当初我们做一个实例。今天属于杨千叶这个客户里面，他的一个流程，例如说今天李专在跟这个杨千叶在做沟通的时候，他会在每一个步骤里面呢都有特定他必须要填的栏位有没有达到标准，有的话才会跑到下一个阶段去。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什么设定创业计划、购物计划这种 business process 的流程，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流程式的部分直接把它设计上去。那怎么设计呢？其实在后端里面就是直接把它点开来，这边直接新增栏位，然后新增这些 topic 就可以了。好，那个这个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签合的一个我们里面另外一种 workflow 的部分。我们这 workflow 简单讲，我们很多条件是可以包含就是 if else 啊，或者是 where 的一个部分，都可以在那边去做设计。包含就是说记录建立，或者是记录的状态变更，记录的栏位变更。所以我们有客户是什么？当我这一笔报价大于3000万的时候，我必须送一个 email 通知到我的协理去做审核。这时候协理收到这个 email 之后呢，手机可以做什么？他可以直接点记录进去，他是不是就点开他的这个 mobile 的 APP？ 这时候他可以直接看这笔资料，然后在审核的那个栏位直接去做个 approve 或 reject， 手机的线上签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下一页，这个下一页是我之前做的一个 case， 右边这个是汇签的一个范例，就是说我当这一笔表单的这个单位的人按核准了。财务部也核准了，仓储部也核准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跑到下一关去。那这些只是一些通知的流程。那到第二关的时候变串签，变成是说，总经理特助也核准了之后，他就会跑到下一关去。那很多人问说，我可以做几关？其实无限多关。也就是说，这边你只要你的细节流程很清楚的时候呢，你可以透过这个设计的方式，直接把你的流程的表单签合流程的部分直接设计上去。那最常做就是汇签跟串签的一个部分 ，OK。但当你这边设计完之后，你按下 Save 的时候，在后面自己会把 Workflow 的这个程式码长出来 ，OK。好，那我们就直接 Demo 一下，Demo 一下。这个指的是说，我利用一个表单里面，刚好主管跟我讲，就是说，必须要在这个设计一个专案管理流程，主管只给我一天的时间，那我必须要快速做这个事情。我们就直接打开系统来看。好，我是把它放在销售。好，这是，其实这个我大概花了3小时做的啦。其实简单讲就是说，这是一个专案管理。那专案管理里面呢，我做了一个雏形，就是说我可以这边有些基本资讯之外，里面这边跟我们刚刚讲的有些活动的基本资讯。好，包含规格文件、代办事项，甚至是我的一个会议，好，那张贴，还有这一些专案资讯之外，下面是什么？专案计划。下面是我整个这笔专案，我是专案负责人，但是呢，其实里面我还有其他的同仁在负责里面的子项目，就是说我可以直接新增一个代办事项给，例如说给 Daniel 这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笔大专案里面呢， 有其他的工作项目，是谁负责的？例如说是 Jack 还是说是 George， 什么时候开始的？到期日是什么时候？他的目前状态以及他完成百分比是如何？这一些都可以透过 workflow 来自动达成某一些效果，甚至是一些发 email 的一些通知。好，甚至是专案团队有哪一些，你都可以在这边去把它呈现出来。甚至是可能这一个人他是属于上海微软，他不是台湾微软的跨国际的专案的一个部分。下面是专案的会议时间有哪一些？所以其实 CRM 它的目的在于，就是说它在一个页面，就像我们刚刚行销活动一样，一个页面，甚至我的客户的 account profile 里面，我可以呈现出所有的资料。因为 user 最讨厌系统点来点去。OK， 好，那这个要怎么设计呢？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属于这个阶段里面的讯息。那如果我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就跑到下一个阶段。那下一个阶段它需要把这些填进去，这些要怎么设计的呢？那我们可以直接点这边，因为我现在是系统管理者，当然一般的 user 是没有权限点到后台这边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在这边我可以直接快速的新增我的栏位，好，那这边是我可以新增我的这个栏位的这个那个形式，例如说我选一个选项组，我就因为时间有限，我就新增个栏位就好了。当我按下 Save 的时候呢，这时候呢，这个栏位呢，它就自己会新增到我后面 DB 这个表单的栏位去。然后这时候我只需要把，刚新增的是好像没有给它名字。我再快速做一次，好，我现在是新增日期好了，好，直接按 save， OK， 现在再出来，好，这是我刚刚新增那个下拉式选单嘛，那我现在我可以直接把它拖过来，我就把它拖过来这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格式，这边有个插入格式，你可以自己选你自己要的格式，每个格式里面你要秀出什么区段，例如说这个区段里面你要秀出的是只有一个栏位，你就可以把这个栏位这样加过来。那甚至是说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一个客户里面有这些 social listening 的一个部分吗？就是社交探索，我们也可以把它加进去，它就变成是一个元件把它砍进来的部分。 OK， 好，那我把栏位加进来之后呢，这时候呢你可以直接去按储存，这时候他会把你这边做的东西把它直接 update 到 SQL Server 上面去，我再按发行。好，这时候呢我们在这边 refresh，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应该是下面会多一个叫做 Take Day 2014的东西，就出来了，就可以直接选。所以说整个第一个表单我可以无限扩充，第二个，每个表单里面说的栏位我也可以无限扩充，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一个运用。好，那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程序，这个程序的部分呢，我可以在这边直接去新增这一些里面每一个的一个步骤，甚至是里面一些栏位都可以在里面去做新增的一个部分，所以程序你也可以去无限扩充。OK。那今天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应用啊，包含就是说 Office 365跟 CRM Online 的部分，还有 APP 的一个部分哈。那另外就是说，针对不同的角色，不管是包含自己本身业务，还是说是行销，甚至是说是一些我们刚刚 social listening， 除了行销之外，公关也可以去使用它，因为公关角色它可以去知道，就是说目前我的品牌跟其他品牌到底目前人家现在外面真正的舆论是如何的一个部分。那针对系统的一个扩充的部分呢 ，CI 的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你可以，因为第一个它就是在于就是说，第一个它的表单跟它的栏位，甚至是表单跟表单一对多多对多，甚至是图表，还有我们很可惜今天没 demo 到这个 dashboard 的部分，都可以不用写任何程式，直接在里面去做一个 configuration， 就可以把它完成的一个部分。 OK， 那在 CIM Online 的部分呢，这些部分呢，以前我可能 CIM 必须要建一台机器，但现在不需要。现在呢，是因为有 CIM Online 的部分，所以说如果有搭配，例如说我们刚刚说的 Office 365这些功能，包括我们刚刚有 demo 的 link， 还有就是说它的一些本来就具备的 YAML 或 SharePoint 的这个部分，都可以直接去利用它做这些事情。好，那今天先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 Take a Day， 谢谢。